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来仰望你的怜悯，仰望你的恩典，仰望你的真理，也仰望主你赐给我们亲自的信心。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站在你的圣殿之中，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表明我们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表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祭司的国度，是上帝永远的子民。感谢主，我们今天在世上虽然很有很多的劳苦愁烦，有很多很多的虚空的虚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无论有多少的困难，我们都知道我们向着永恒来奔跑。我们知道天国是我们永远的家乡，在地上因为主你自己圣灵的充满，因为你话语的充满，因为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每一天都会有平安，每一天都会有主你自己赐给我们新的希望，每一天我们都会有神圣的价值。我们不是向着人来奔跑，我们乃是向着神来奔跑。主要我们看到神，我们就忘记了自斩自清的苦楚，我们就仰望那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感谢赞美神，求主让我们今天当你的话语向我们展开的时候，求主你安静我们的心，你完全的谦卑我们的灵，让我们单单的来思考你的话语，让我们单单来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让主你自己来亲自掌控我们，让我们听到我们所不知道的，让我们接受我们不知道的，让我们降服我们应该降服的主你自己圣洁的真道。感谢赞美主，愿主的灵从头到尾大大的充满我们，也大大的充满这殿，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圣灵的工作之中，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好，大家请坐。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啊，叫一切从祷告开始。为什么要讲这么一个题目呢？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听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道，不管是宣教月的宣教的道，还是平时的很多圣经的真理，我们对吧，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坚强，但是好像我们常常不能坚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喜乐，我们很多时候却不能喜乐。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传递美好的福音，但是好像我们不管是不敢呢还是不愿呢，总而言之好像没有行动。这就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为什么在我们听到跟行道之间产生了距离。我相信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啊，当我们来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可能缺乏一个重要的功课，那就是真正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主啊，我究竟行道了没有？主啊，我们一直在听宣教的福音，宣教的信息，那我究竟做没有做传福音的工作？可能我们当我们没有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可能我们听就听了啊，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认真的思想我们现在的光景究竟是什么。所以一切从祷告开始，当然这一切的结论都要从圣经里出来啊。那我们现在看一看宣教究竟是不是从祷告开始的，或者我们一切的工作是不是从祷告开始。 那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一到四节，我们看看当初的教会是如何宣教的，如何开始宣教。在这之前啊，再次的感谢神，也是让我们相互的提醒，主日应该怎么样赞美创造生命的神。刚才这个郑华弟兄啊说得非常清楚，是的，我今天来教会的路上，一看到五彩缤纷的生命，上帝创造的生命，上帝创造的世界，我们也不一定，我们也不由得赞美上帝。是的，我们赞美，我们欣赏这一切的美景，但是我们更加要赞美这位创造这一切的上帝。而这一切代表什么？不仅仅是颜色，而背后的是什么？是生命的更迭。看到一代又来，一代又去，看到春去秋来，看到生命的短暂，也看到永恒的生命究竟在哪里。所以这一切告诉我们，我们撒旦的归撒旦，上帝的归上帝，啊，世界的归世界，上帝的归上帝，短暂的归短暂，永恒的归永恒。所以主日敬拜是必须遵守的，我们不是在追求一个人数，而是告诉大家主日是上帝旧约安息日到新约的延续。主日代表什么？分别为圣的人生的一个写照。如果一个人主日都不能分别为圣，他的人生绝对不是分别为圣的啊！牧师说得很绝对，很多时候就是绝对的。如果连主日都不能分别为圣，他还希望他的人生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吗？啊，当然我不是说你星期天啊有任何事情都必须放下来，我说的不是的，但是我想告诉你，主日分别为圣是从旧约到新约的道理，这第一个。第二个，主日你要经历敬拜的大能。你这弟兄姊妹啊，这一个100多人、200多人在这里一起敬拜，跟你在家里面一个人敬拜，那是效果是不一样的。你看到当时的教会，他们同心敬拜的时候，会产生很奇妙的、很奇异的大能。所以啊，我刚开始来教会的时候啊，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就有个误区，我很喜欢追寻思想神的道，所以呢，我不喜欢听那个前面的讲赞美，我总是这个赞美差不多了我再来啊，我听牧师讲道。后来我发现，我也没讲道当然很重要，但是前面的赞美，当我们真的用心灵和诚实的时候，赞美的时候圣灵充满，那真的有时候我们真的感到无与言表的喜悦，无与言表的释放。我很多时候就后来发现，我唱歌的时候，我都会流泪的，感恩的泪，感动的泪，被神赦免的泪，来到神面前倾诉的泪。但是你要学习，你要经历啊。所以第二个主日敬拜是经历那个真正的赞美的大能。第三，而且我们为了这个主日敬拜，我们的每个环节带领诗歌的、诗情的等等等等，做了多少工作，这么多工作背后一定是高质量的，绝对不是其他的聚会可以代替的啊。这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主日的信息啊，这个我讲的很多了，主日的信息绝对不是其他的查经可以代替啊。如果教会的主日信息能够被其他的信息可以代替的话，那说明这个主日讲台有严重的问题啊。如果不是，那我们要非常珍惜每一次的主日信息，因为这个信息讲了就不能再重复了，对吧？如果我总重复以前讲的东西，那天天来坚持主日敬拜的人对他也不公平了啊，他不能天天听一样的东西。所以你失去的东西 永远就失去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珍惜啊！所以我说在这个前面，我再提醒一下啊。所以我们今天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赞美这位创造生命的主。那我们今天啊，在这一个核心的经文啊，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啊，这是一个宣教的历史啊。那我读一节，大家读下面一节啊，很快可以读一下啊。在安提阿的教会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拉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门、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利同养的啊，这一个马念并扫罗。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啊，短短四节经文，这里强调了，这里有两个圣灵，两个祷告，两个进食，看到没有？告诉我们当时的教会如何真正的这一个跟随圣灵的带领，他们差派谁去宣教，都是进食祷告的结果，不是一个简单的开一个会啊，那就觉得决定啊。第二个，他们圣灵告诉我们，告诉他们分派巴拉和巴罗这两个人。祷告的时候，进食的时候知道了，然后怎么具体操作呢？也不是在开一个会，我不是说开会不重要啊，这个要记住。我是想告诉大家，和我们今天的想法很多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他们知道这两个人，打发这两个人做这一件事情 ，OK， 就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打发去了。然后又第四节是一个总结。这两个人是被圣灵差派的，看到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究竟如何做神的工作？我们如何宣教？我们究竟去哪里？我们究竟干什么？都要知道，一切都要听从圣灵的召唤。所以我们要理解圣灵的工作。好，那为什么要从祷告开始呢？我们仔细来看一看。第一个啊，祷告啊，祷告，这个让我们真正的知道，让我们确知神的旨意。请记住，确知，真切的知道神的旨意。今天很多很多的教会，几乎可以说所有的教会，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并不太清楚神的旨意，就做出了结论。我们按照我们的喜好，按照我们的一些偏好，按照我们的一些情感的因素，做出了判断和决定。然而上帝说，每一件事情你要完全把自己倒空的情况下，真正的在圣灵的真理和圣灵的光照引领下面，来真正的做出判断和决定啊。在教会历史上，即使是保罗这样的属灵的使徒，他也有需要神来改变他，来改变他的认识的时候。什么意思？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例子。保罗曾经以为他要到亚细亚讲道，但圣灵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保罗在灵里面，我相信，我绝对相信，经过了在祷告中，在默想中，才看到神的禁止，啊， 然后他就经过吕弗家、加勒泰一带，到了马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流去，基督的灵却不许，又不许。看到了没有？我们以为，这些讲道不是很好吗？这是做神的工作，但是怎么做神的工作？谁去做神的工作？在哪里做神的工作？这都要神的带领。不要以为说我们做的事情本身是对的，那么一切我们具体的东西我们说了算，具体的东西也是神说了算，请记住，恕我直言，弟兄姊妹，与大家共勉。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有一在很多的教会有一个误解，牧师讲讲道就行了，具体决定你不要参与，这个话对不对？具体的，我不是说牧师应该决定每一个细节，但是我想告诉你，绝对不是说讲讲道就完了，具体的决定都不要参与，具体的过程很多都是属灵的，敬拜是不是属灵的？当然，我不需要去具体的去安排哪个人做哪个事情，但是作为牧者，我们有责任和这一个叫什么敬拜执事和同工要规划敬拜，或者哪些地方需要一些改动，让它更加的属灵。时间怎么分配？哪个东西比较重要？这个诗歌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分配？像我们在神学院专门学的敬拜学的，这些东西是很属灵的。不要说牧师一说有一些大概的一些指导和东西啊，你这是在管行政工作。所以很多误区，教会今天为什么有问题？我不是说我们教会，很多教会有些问题就是说牧师啊只管讲道啊。如果牧师只管讲道，那牧师就是一个 preacher， 就是一个 teacher。那你可以在外面讲，找一个人来就行了，你没有必要请牧师，你找个讲员就可以了。牧师 pastor 有三个意思，原文他是 shepherd， pastor 从 shepherd 而来，牧羊人，牧羊人如何带领羊的？他当然第一个给羊吃的东西，草吃，这是第一个。但是牧羊人不是说好我三餐把吃的东西给你了，吃饱了以后你们就放学了，你们随便爱哪里去哪里去，哪里去玩哪里去玩，是不是这样子？牧羊人如何牧羊羊群？他不仅给这些羊吃，而且带领他们走，具体每一天怎么走，走到哪里去，哪里有草，哪里没有草，哪里可能还有狼群，还有野兽。所以这就是一个具体的带领的，不是说你给草坡放在这里然后吃完了你们自己自由活动，不是这样子的。这是牧羊人跟老这个牧师和教师的区别啊。神给是教会的，有使徒、先知、牧师和教师。牧师是教师，但教师不是牧师，这有区别的。所以我们都要很清楚的明白，今天教会啊，很多我们很多东西啊，制定的规章制度很多东西不能违背圣经，啊，首先这是第一点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神的，我们今天回到这个宣教，我们知道我们要圣灵带领我们的每一步，差派谁，如何差派，如何去，都要圣灵带领。那圣灵就是一个祷告的灵，是一个安静的灵，是一个真理的灵。你必须祷告，你不祷告怎么能知道？保罗怎么知道圣灵进入他们去那里啊？啊，那这一个下面一个问题，这个我是照抄的。这是这个网站啊，这一个经典网站，大家很多人看啊，这个解释非常好，我没有必要再多解动啊改动，所以我就照过来跟大家分享啊。是这里有一句话，这个圣经上说两次两次啊，这一个圣灵进了他们， 那圣经究竟怎么禁止他们呢？保罗怎么知道的呢？啊，综合圣经啊，这里有一个解经的中啊，这一个小节，大家看一看。他说，圣灵禁止的方式呢，一般包括环境的拦阻。你祷告祷告，开门开门，神就迟迟不开这个门，反而来了很多拦阻，你就要考虑。有些时候拦阻来自于魔鬼，你还要继续祷告，但有时候拦阻是上帝允许的，上帝就要拦阻你。所以这个东西，那就你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必须跟神建立很清楚的关系来体会啊。总而言之，神有时候会用环境拦阻你，让你这个事工 stop。 所以不要以为你事工做得越长就是越属灵，这都是非常的肤浅的啊。所以你要知道，很明白知道神有带领的，有时候透过环境的拦阻。第二个，天使的说话，这圣经里有啊，圣经的启示。言外之意，你这个今天有一位弟兄，我们主日学的时候说得非常好，他还没有受洗呢，他说出了一个非常属灵的问题，是吧？他说什么？他说我发现这个虚空的虚空，但是我们基督徒读了这么多圣经，但是好像不仅在生活中还在追求虚空，好像在教会里侍奉还在追求虚空呢。他什么意思？他觉得，他说那些台上的事情好像都愿意去做，那背后的事情啊，做的人就比较少，好比的关怀探访啊，这些事情好像不是特别踊跃啊。这台上这个事情好像一般的不太缺人呢、啊，对吧？而且在台上一般还不太愿意下去啊，等等呢、啊，这不是在追求虚空的东西吗？名誉吗？荣耀吗？虚空吗？圣经告诉我们都是虚空吗？是啊，没错啊，太好了，讲得太好，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所以。神告诉我们，圣经的启示，圣经告诉我们都要说把荣耀归给神。那你要，当我们侍奉的时候，就要把心敞开，非常诚实的来到神面前。主啊，我做这件事情，有没有荣耀自己的成分在里面？有没有非要行我自己的决定和意义的和意识的这个成分在里面？你就要非常诚实来到神面前了，那圣经就对你有用呢。当然有时候神还会让人做异梦呢、啊这个异梦啊，今天有些派别把异梦就搞一些无关紧要的异梦，真正的异梦是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有价值的，是属灵的，是真正叫你怎么侍奉的，很大的方向的啊，这往往是这个，更加让我们觉得这个异梦是对的。OK， 然后灵里的感觉，还有心里有没有不安，啊，还有先知明确的预言，还有这一点很重要，信徒之间的交通和印证。你说你有这个感动，对吧？如果周围很多人觉得你不适合做这个事。甚至很多很多非常属灵的领袖都觉得可能还要安静，那你不能总说你一个人领受了圣灵，那周围的人都没有圣灵呢，你不能这样说。所以很多时候你要有印证呢。当然我们有时候可以说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上，那也不总是在少数人手上吗？那这个东西你不能总说那你这个时候少数呢，成了就是那这个时候是真理在少数人手上，多数呢就是真理在多数人手上，那不能我自己解释。总而言之，圣徒之间的交通和印证是很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所以一个属灵的人要知道这么多，如何印证是来自于神的和不是来自于神的。所以保罗这位使徒也不是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常常圣灵告诉他，他就改变，他知道圣灵会有禁止。我们很多我们时候啊，都要知道圣灵的禁止啊。我们有时候都会有自我，都有血气，我们每个人包括牧师在内都在学习之中，我们要知道圣灵的禁止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好，那圣灵为什么要禁止啊？这个回答也很好，我也照抄了啊，这里说 圣灵。难道去那个地方传福音不应该吗？传福音，每个地方都需要福音，传福音永远是应该的。但是这里圣灵禁止不是说那个地方不需要福音，而是说圣灵不要保罗这个人，不要保罗在这个时候，不要保罗在这个时候去这个地方传福音。那这个地方的福音工作有上帝的计划。 OK， 这此时这是这个地方的这个有神的安排。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很多事情即使我们觉得是对的事情，但是也要在对的地方、对的时候和合适的人一起来做，这都是要考虑的，不是简单的一个感情用事。 OK， 所以圣灵禁止保罗两次，短时间的两次，保罗知道了，这就是明白神和不明白神的区别，弟兄姊妹啊。所以耶稣基督在世上，所谓神的儿子，都要反复祷告。哎，神的儿子就是神呢，他需要祷告吗？大家说，那不需要祷告，他知道一切。他是为什么祷告？因为他还有人性啊，这很深，有人性，他的人性要服从他的神性，这第一个。更重要的是为我们信徒做榜样。言外之意，我都祷，凡事祷告，难道你们还不需要祷告吗？圣经说得很清楚，凡事为我们做榜样，看到没有？尽什么诸般的义，尽诸般的义啊，这个就很深了啊。所以耶稣基督他的人性说：“主啊，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他是有肉体有人性的。耶稣基督有100%的人性，记清楚。虽然有是100%的神性，但也有百分之百的人性。什么意思？他也在人性里面要寻求公平。OK， 这个杯不该我喝，我没有犯错，我为什么要替别人去死？我不应该。所以在人性里面，他祷告说：“主啊，倘若可行，你是不是还有更加好的方法呢？”这没有，这个祷告没有错的。就照这个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吗？重点在哪里？弟兄姊妹，所以耶稣基督都要反复祷告，我们难道不需要祷告吗？不祷告的教会有希望吗？最近我听说一个教会的祷告，100多人的教会祷告会，从10几个降到了5个，现在降到了1-2个。祷告会是最 boring 的，从人的角度上说好像是最没意思的，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摸不着。 OK， 甚至什么查经都没查，因为祷告会大部分时候是在分享在祷告，查经嘛还学到一点圣经知识，好像有得着，那祷告会好像什么都没得着，是吗？上，你相信上帝的话吗？凡所求的无不得着。4月份的有我讲过一篇道，什么叫无不得着？那不是按照你的意思都给你成就了，那叫得着了。没有按照你的意思，在祷告中你竭尽了，你竭尽神的旨意，慢慢看到神的旨意了，你就是得着的开始，是吧？所以不，这个弟兄姊妹，所以没有祷告的教会是没有希望的，没有祷告的基督徒也是没有希望的啊！牧师讲的非常绝对，这个就是绝对的啊！如果我这句话有问题，你欢迎你下面跟我辩论，真理上跟我辩论。所以弟兄姊妹，所以祷告，只有祷告的人安静在神的面前，主啊，为什么？ 我2027年，我经过了7年挣扎，终于下定决心，我要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开始申请的是当时当地的一个神学院，是在阿拉巴马伯明翰。申请神学院后来没有，居然没有录取我。我当时跟神非常的委屈，主啊，我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光景，太太都还刚刚毕业吧，读 post 的，收入很有限，我好不容易做决定了，你居然还不要我，我觉得非常的委屈。我的女儿那天那个信，那个拒收的信，我这个人，我跟你说，我只申请一个神学院，我没有从申请好多啊，今天这是我的这个，这是我的做法啊。然后他拒绝了我的女儿看到那封拒绝的信，我还没有下班，还没有回家，我的女儿就打开了，她在家里就跟她妈妈说，她说我的爸爸要看到这个信会多难过了，他们都不想告诉，不想让我看到这封信。后来听说两个人家里面有这个讨论半天，这个信还是应该让我知道，那不知道那还一直等着呢，对吧？后来让我知道，但是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后来我再申请这个神学院的时候，第二次我再申请，我经过反复祷告，我挣扎了7年了，这个里面的所有，我不能说所有的问题都考虑过了，神都回答我了，我不能再挣扎下去，再挣扎下去我都觉得我活不下去，真的，我那时候每天都睡不好觉，都变血了，神在击打我，必须服从他。后来我就开始行动，但是我行动刚开始我就是就近了，对吧？就近又简单，又不用搬家，什么都不用啊，这简单的多好，这是我们人的想法。但神说，后来我申请纽奥良神学院，就录取了。同样的，我没有补充任何材料，也没有考托福 ，OK， 还是没有考 ，OK， 就接受了。那个神学院，纽奥良神学院绝对不会比伯明翰那个差了，无论是排名、是规模、市值，哪个都不差了。所以神就我就我所以我每次读到亚伯拉罕说你要出乌尔，哎，离开本地本族父家，那我就有读这段圣经，我就特别有体会。那神不是让我们有时候投这个简单呢？那有时候要信心的考验呢？什么东西重要，什么东西不重要啊？你这个你家里近一点，你不会就是最好的选择吗？那不一定呢。所以你这个行动能够到远方去，这本身就给世人一个信心的一个见证，知道吧？所以不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耶稣基督给我们告诉我们，所以祷告，我这后来祷告难，我刚才说了被拒收了以后，我就跪在神面前哭啊，祷告啊，为什么？满腔的热血，还这样对待我，对不对？那你在祷告中，你安静了，哭完了，安静了。圣经跟你说话了，圣经还有别的话了。所以弟兄姊妹，不祷告的人啊，所以深入，这是我的小结，认真深入的祷告才能让人完全安静下来，请记住我的用词，完全安静下来才能听到圣灵微小的声音。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是微小的声音，这个声音只有心灵才能听到。神是这个灵，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祷告也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才能听到圣灵的声音。那认真深入的祷告，有人就说我天天祷告啊，但是也要记住，圣灵微小的声音是要认真的、深入的、完全降服的心祷告才能听到的。祷告的人才能准确知道圣灵的带领，不仅仅再次听到神的大旨意，而且听到神对我们个人的具体的特殊的旨意。什么意思？祷告的人在祷告中，哦，是的，我们要宣教传福音，在祷告中会想到这些圣经会再一次告诉你，我们一定要传福音，这是个大旨意。而且在祷告中我可以告诉大家，刚才说的还有神的具体的旨意，像保罗一样的具体去哪里，具体干什么，教会这个时候应该让谁去做，这是具体的旨意，也更加需要在祷告中体会。所以我说我们的同工一定要在一起祷告， 如果我们感谢神，我们祷告会有二三十人呢，但是不是就够了？你祷告会才知道牧师在忧虑什么，那些事项我虽然不能说得很清楚，但是你根本不来，你都不知道教会 what's going on。 你至少知道才知道我现在有这么多事，我们灵里面可能要警醒的。所以具体的事情都是要从祷告开始才能知道。第一个啊，快一点啊。第二个，祷告不仅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而且降服神的旨意。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知道神的旨意，但是我们不能降服。连先知约拿曾经都知道神的旨意，却什么不能降服。难道我们比先知更加容易降服神吗？当然不是。而神差派先知约拿去尼尼微，他听得很清楚，但他去哪里？去他市。原因是什么？不知道，可能他觉得那个地方太远了，或者那个地方人不喜欢，我不喜欢那里的人。总而言之，他不去。但是不去以后，神怎么办？把他扔在海里头去，在那个大雨里面，黑不见天日的地方，待了三天三夜，啊，当然没有死啊，没有死。那我们去三天三夜，可能早就死了。但是神没有让他死，让他在那里干什么？让他在那里祷告。请记住，祷在第二章第三章之间就是一个祷告，是一个祷告改变了他的命运，是一个祷告让他降服了。啊，你看看，把他扔在水鱼腹里头，他就开始祷告了。祷告完了以后，请记住，祷告完了以后，第十节就说耶和华吩咐鱼把他吐在旱地上去。所以是一个祷告改变了一切，是一个祷告让他降服了神。这个祷告每一节啊都需要去思考的啊，我没有时间一节来查经，简单归纳一下这个祷告里面有什么内容啊。大家看一看，第一个，在祷告中约拿他是先知，他当然知道，但是更加深刻的知道神不喜悦人背离他的旨意。我们都知道神不喜欢我们背离，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还是这样去干。为什么？理解不深，不知道神这么不喜悦。但祷告中约拿就清楚地知道了。第三节、第四节、第七节，我们看一看，他说你将我投下深渊。第四节说我从你眼前被驱逐。为什么？因为我明知道你的旨意，但是我就是不愿意顺服，所以你可以把我投到深渊，因为你憎恶了一个不顺服你的人。第二个，你不顺服你的人是可以把背离从你面前被驱离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被神驱离了、驱逐。我们还自以为是的，神，我在神的面前活得很好，神可能已经把你驱逐在边缘，要记住。你看，他知道了，在祷告中，他知道了神是多么不喜悦他的儿女违背他的旨意。所以这就是敬畏神的开始。很多人为什么不敬畏神？就是不知道，以为神是延迟的，神是永远延迟的，无论我做什么，无论我多少次都不违背他，神都一切的宽恕。没错，如果最后真正悔改，神是会宽恕，但是有一个条件，你真正悔改了，第一个。第二个，即使宽恕了，违背神的后果还会存在，对吧？那个大卫王他犯了淫乱罪，后来犯了杀人罪，他写了著名的诗篇51篇，那是真正悔改了，神后来继续用他。但是结论不是结论，后果还是存在的，他的家永远没有安宁，他要付出他自己甚至于他子孙的代价。 这就是不敬畏神的结果，弟兄姊妹。所以神是非常不喜悦违背他的指令的，神不喜悦自以为是的人，所以要你可能被驱离驱逐。所以你看到没有，第七节说他承认，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啊，先知都有可能发昏，难道我们真的每次都很清醒吗？都很属灵吗？我们可能不发昏吗？完全可能啊。所以他的祷告中才深深的明白这个问题。第二个，他知道神有绝对旨意，他的旨意有绝对权威，神的旨意是不能更改的。你若违背，那神会用权威让你不能承受。刚才我实际上后半部分已经说了，看到没有？你今天神怎么把你在患难之中，在阴间里？我现在是在阴间里面，他知道在鱼的肚子里面随时就是阴间，随时都可能死亡，在阴间深处呼求。言外之意，你不顺服神，神就可以让你去阴间，就这意思，对吧？而且可以把你投入深渊，第三节，那是可以的。神有时候没有把我们投入深渊，那可能是神的怜悯，觉得你还没有，可能管教你也没有什么用，就让你去吧，那更加危险的，那更加危险啊！所以他感到，在祷告中就感到神的旨意有绝对的权威，他可以用他的权威让我们顺服，甚至让我们的权威让我们可以毁灭的。有时一害怕，所以要去服侍父神的。第三个，在祷告中最后就降服了。你看弟兄，他说我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行的愿，我所行的愿你必偿还。什么意思？前面都是在发昏啊，在哀求啊，第九节开始赞美了。当一个人开始赞美神的时候，表明他开始什么？降服了。因为我今天即使在这样的光景之中，我还是看到神与我同在，我看到了神的旨意，我看到神与我同在，我就赞美神。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再赞美神，我们认为神对我们不公平。后面还有一句话，我所许的愿必偿还，这句话更有意义，这是降服。什么意思？我们在我们很多时候感动的时候，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主啊，我们把最美的献给主，我们有很多的许愿，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还愿。因为什么？不愿意顺服。哎呀，还是这个好，还是我自己干好，对不对？我追求这个虚空的虚空，那还是没错，还是挺好的感觉。所以很多愿没有偿还，所以祷告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哦，我必须偿还，我必须降服神的旨意。所以祷告的人才可能真正降服神。往往反过来，比较坚持自己意见的人一般都很少祷告。我们不用去评价别人，但是我们可以观察，神让我们去观察周围的万事万物，观察别人的教会，观察今天整个的世界跟整个的教会，也可以观察我们自己，我们别人，是不是这样子？比较少祷告的人一般比较坚持自己的意见，一般呢也不太清楚神的旨意，更加不太降服神的旨意。那个常常祷告的人绝对是往往不太坚持自己的意见的，也慢慢的会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侍奉，这是绝对是祷告的啊，大家可以去思考。所以祷告才可能让我们真正的降服。这第二点，祷告给我们信心和勇气。最后一点，我们很多时候知道神的旨意，也愿意降服，但是不敢，怕，没有信心，对的不敢坚持。为什么？怕，没有信心。那信心从何而来？信心是在你祷告祷告祷告再祷告的过程中就越有信心了。 看到没有，在这里的《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如果你要宣教，你要祷告，好好看读，好好读《使徒行传》。OK， 那后来他们这个保罗他们，在后来，他们往祷告的地方去。请记住，这个神迹是在祷告的地方发生的，他们经常祷告的地方发生的。请记住，有一个使女迎面而来，被巫鬼附着，他就跟他们。这个用法术叫叫他用法术，就用法术就没人看他的厉害，就给他钱财 ，OK。然后他跟随保罗就叫，哎呀，至高神的仆人，啊，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哎，这好像是在抬举保罗，至高神的仆人呢、啊，这不是在抬举他吗？你看那魔鬼很狡猾，但实际上这个时候是什么？保罗讲道的时候需要安静。不是你抬举我，他这里乱叫，保罗没办法讲道了，这是一种属灵的干扰，这就是干扰，看到没有？所以你看，这个他一连多日这么叫保罗就心里厌烦。那当然了，你这样乱叫，我怎么讲啊？没办法讲了、啊。转身就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出来。”知道这背后是。看到没有，这是有魔鬼的灵在这个人身上，看到了没有？所以弟兄姊妹看到，这就是看到属灵征战的啊。另外一个，然后呢，那使女的主人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你看到没有？把我戳穿了，我不能得力了，我自己的东西我不能实现了，就恼羞成怒，抓住保罗和希拉，看到没有？就带着去见官长，就开始诬告恶人先告状啊，看到没有？今天的世界就常常这样。恶人先告状，跟保罗戴一个大帽子，你看这个人，这是犹太人呢、啊，天天跑来我们这儿骚扰我们，这是外面来的人呢、啊，我们是一家人呢、啊，看到没有？挑拨离间，咱们是一家人，这是外来的 ，OK， 这在骚扰我们的城啊，传我们罗马人所不接受的，这是外邦的东西，跟我没关系，这都是在很阴毒的啊，众人的看到没有？这就是说人就是。这一个该听的不听，不听的就听了，看到没有？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钉他十字架，异口同声，那很奇怪呀、啊。所以有时候人该听的就不听啊，这就是人的问题啊。众人的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他们剥他的衣服，就把他下打烂，下在监里面。你看，传神道的人，居然被这样的小人诬陷。下在监里面，啊，你还上了这一个脚铐，脚链，上了木狗就是那种，这大家的那是用木头做的，这个枷锁啊枷锁，看到没有？所以一看，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但是属灵的人不会因为困难就退缩了。保罗在监狱里怎么办？半夜不是在那里睡觉。也不是埋怨神，哎呀，我的传神的道怎么关到监狱里来了哇？怎么回事啊？这神怎么回事？在哪里呀、啊？公义在哪里呀、啊？对吧？没有这样，他就跟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夜半歌声，或者说黑夜里的歌声。我们都会在黑夜里头，任何属灵的灵、属灵的人。是任何神的儿女，可能你越守灵还越可以保罗这样子。你这个时候，那有人反对你，你就别有人反对你不让你在这里传福音，你就别传。哎，你如果写如果叫什么？如果让步了，那你可能还没有牢狱之灾了。但是你如果神的命定勇往直前，那还抓到监牢里去了。但是坐在监牢里面，当圣灵临到的时候，当祷告的时候，圣灵就临到，神的话语就临到，就想起来了。但我很多时候我在这么多年中，有时候也会有灰心难过的时候，觉得那我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一句话，很多时候就一句圣经出来了。耶稣基督说，湖里有洞，天上的飞里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哎，我想耶稣基督是我的师父， 那他的走着这样道路，我还没他们这么严重呢。那我什么学？还有话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吗？那你是耶稣的学生，那你怎么样还高过先生？你不想受苦呢？那这是所以，这神的话一祷告的时候，神的话就临到了。那不祷告的时候，都是其他的话啊啊，这个神的神是祝福的，我们要祝福。那这个怎么传神的道还没有祝福？我们天天就这样想了，对不对？祷告的时候还有其他的圣经来临了，因为圣灵光照了，祷告进入圣灵了 ，OK。所以祷告的人才出了勇气呀、啊。神都这样子，耶稣基督上的十字架，那我大不了就一死嘛。很多人就是这样祷告的，结果就这样子的。那宋尚杰博士，后来不就43岁就死了吗？那死就死呗，就勇气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常常为什么不敢？就是因为患得患失，我们没有对神的应许，没有那个确信，所以患得患失之后就不敢。归根到底，还是没有相信神的很多的应许。OK， 所以勇气，我们知道勇气和信心实际上本身也是来自于上帝。但只要祷告让我们跟圣灵接通，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勇气和信心就来了。所以斯蒂凡殉道的时候还看到天开了，不怕，没有害怕了。但是不祷告不仰望神，哪来的信心和勇气呢？任何一个风吹草动都会让我们害怕，别人一个脸色就可能让我们害怕，加上一个人的反对，那更加不敢讲了。所以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是勇气跟信心也来自于圣灵，也必须祷告。所以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他祷告的时候反复祷告，最后的关头他也在征战呢。耶稣说，不要让我，能够不让我上十字架就别上了。这个时候他降服了，就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天父的意思。降服了，前面是十字架了，那个不好受啊。那怎么办呢？天使显现加添他的力量。很多殉道士都是很多时候都在祷告中看到了神，看到了异象。我也曾经看到过，我有一次祷告的时候，我清清楚在前面就出现了，前面全部是血，然后在血中就出现了一个十字架。这个太明显了，就是耶稣就说让我看到，你难道受得比我难受吗？这全是血，这上面是我在流血了。你愿意为我流血吗？现在还不要你流血，让你流点汗吧，或者让你受点，对不对？那受点委屈吧，对不对？所以这一切属灵的人都会经历的。你以为你看不到天使吗？你以为你看不到异象吗？都会看到的，只是你愿不愿意认真的去追寻，去祷告，弟兄姊妹。所以天使给他加添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就征战伤痛，祷告就更加的恳切，汗珠如雪地滴在地上。这就是属灵征战。如果你还没有经过属灵征战，可能就是因为为什么要经历属灵征战？可能很多时候一遇到困难改变主意了，一遇到困难不干了，那当然后面就一切都没有了。主啊，我还愿意追求你的旨意，我现在知道了，我害怕，给我力量吧。那当然就会经历后面的。如果我们戛然而止了，遇到困难就害怕了，退却了，后面一切都没有了。OK， 所以耶稣基督搞祷告更加的恳切，神就给他力量，最后祷告就完了，就站起来。信心，祷告产生信心，信心产生勇气，勇气产生什么？行动，站起来干什么？走向十字架。我们今天如果你祷告了，你的服事会不一样，你的人生观和不一样， 你惧怕的和不惧怕的内容都不一样，你就起来走向神所命定的，不是你选择的那个人生计划。阿们，感谢主。好，我们现在用回应诗歌，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大家起立。
我的手不能抓，每一说祷告，大山被落移，道路被铺平，是列国归向你。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每一说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说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列国归向你。每一说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说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列国归向你，是列国归向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真正的生命之道，让我们看到你的旨意，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的明白你的旨意。只有我们常常的安静在你的面前，安静在你的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来祷告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主你自己那至高的旨意，那伟大的旨意，那具体的特殊的旨意。感谢主，主啊，你也告诉我们，只有我们真正的深入的谦卑的迫切的祷告的时候，我们才可能降服你的旨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天生的就是不愿意降服的。求主帮助，主啊，我们也求你赐给我们那体会祷告生命大能和信心的伟大的属灵的经历。首先帮助我们在我们征战的时候继续的祷告，不是看人，不是看自己，继续的祷告，让我们在祷告中经受圣灵的浇灌，我们让你的信心，让你的勇敢从此充满我们，让我们只要知道我们做的是你要所做的，我们就不惧怕，我们就不上胆，我们就勇敢前行，哪怕前面是十字架。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此成为一个真正祷告的人，让我们凡事寻求神的旨意而不是人的旨意，凡事降服你的旨意而不是简单的去讨人的喜悦。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勇气和信心做你呼召我们要做的事情，让我们完成主你自己为我们所规划的每天的道路。感谢神，帮助在场的，帮助在网络上听到的，帮助每一个今后要听这篇道的人，让我们能够成为祷告的人，可以真正的完成主你自己给我们美好圣洁得胜的人生计划。感谢赞美神，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